沿着作家的笔尖，进入有声书的世界，听作家谈创作历程与字里行间的声音故事。欢迎收听作家说。
吴一光踢掉拖鞋，赤脚踩上阶梯，脚底密布的细小皱褶立刻咬进灰尘。他走了几步，单脚站立，另一只抬起。吴一光抓着扶手，端详他的脚背，好脏。他放下那只脚，往前一步，两步，那些灰尘仿佛化成蚂蚁，钻进去他的脚底板，沿着小腿的血管一路爬上去。心脏凉飕飕的，大腿内侧有一条筋跳了一下。吴一光想，原来弄脏不过就是这样。他来到厨房，梅姨从满篮的番茄抬起头问，你怎么没有穿鞋子？吴一光扯了个谎，说我起床找不到，就懒得穿了。梅姨继续拣选番茄，悠哉地说，我们家跟你们家不一样，你没有穿鞋，脚会脏。吴一光说，我知道。他的心情已经恢复原有的温度，可能是适应，也可能是相近的感受。吴一光想，在这样的环境长大，难怪乔伊斯跟艾琳不像他那么神经质。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作家说，我是吴小乐。我的书《那些少女没有抵达》已经由静好听发行有声书，那今天我会在这里分享当初写这本书的原因，以及我想要透过这本小说表达我对于世代啊、成长啊、家庭啊，还有台湾教育现场的一些思索。那这本小说它是我的个人的第六部作品，也是第四部长篇。首先我要先回答很多人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都是写长篇。其实对我来讲，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不是散文，或者为什么不是短篇。那因为就暂时还写不出这些东西啊，答案就是这么的简单。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我现在会觉得一个好的书写的状态，可能会到40岁、50岁之后，就会因为体力啊，或者是好奇心啊，无可避免的下滑，所以到了那段时间，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再经营这种真的是很长很长的内容。所以我会希望自己可以在40、50岁之前，如果有问题的话，用尽量看可不可以用10万字左右的规模去回答。那写那些少女没有抵达的时候，它其实它不应该发生的这么早。我自己原本是把它设定成它可能是一个40岁左右写的小说。那我写这本的时候是34、35岁，所以它其实是提早的状态。那这个提早是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我在写完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还有上流儿童之后，我觉得所有的创作者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家说重复，所以我是很有意识的跟很多人说，在短时间内我不会想要再去碰那种家庭啊，或者是教育啊，或者是学校啊这样子的主题。可是我觉得这本小说与其说是我去写它，不如说是它来找我。大概在2019、2020的时候，就是我就读的两所学校，一所是台中女中，然后一所是台湾大学， 他们都发生了学生自杀的事情，然后都传得非常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社群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是那样子的新闻。那我自己就有点进去看，就有发现到说很多留言就有表达说很羡慕这个人好勇敢，或者是我懂他，也或者是我也想，但我不晓得该怎么做。所以其实跟以前我们听到自杀这个新闻的反应，我觉得是差很多的。以前可能会去想说为什么，或者是更传统一点的想法，就是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傻事？因为以前的人对于自杀的这个行为，其实通常会把它定义成是轻生或者是傻事这样子。我们是把它给放在一个比较是从高往下去看的这样子的评价。但是至少在这两个事件的时候，我就有发现到不对，就是这些同侪他们好像从中间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不仅是好奇，而是理解，甚至是向往。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在这个社群里面，很多时候你是匿名的，你比较可以真心的表达出你的想法。我在很多地方说过，我是那种就是心痛系作家，一个主题它如果没有办法让我感到心痛的话，我就不会想要写，因为写作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你要花至少一到两年嘛。那如果连最一开始你都对它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情绪的话，你是很难支撑得过这两年的生活要长成一本小说的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怎么办？我对于这样子的反应，我是很难过的，我是很在意的，我是对这件事情感到悲伤的，甚至我也是担心的。就是为什么不是一个人不想要活下去，而是一群人不想要活下去？我有一种我好像被这一切给困住了，我产生了蛮大的困惑，甚至也产生了蛮大的不安跟焦虑，会忍不住一直去想这件事情。到后来沉淀了半年后，就决定说好，那就再来写吧。因为时代已经证明，我写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跟上流儿童这么多年之后，好像有些事情有改变，但好像更多事情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决定要开始开启这个那些少女没有抵达的书写的过程。那第一件事情要去做的就是要去访问。对，我自己写小说是比较采用访问的形式。我很喜欢的作家宫部美幸，他有讲过他还蛮喜欢那种写作的劳动感，甚至他会觉得流点汗也不错。我自己觉得完全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当我需要去采访别人，我需要去访问一些学校老师，或者是去访问一些有自残或者是自杀经验的青少年的时候，他们不会都那么刚好的住在台中，所以我其实是透过这样子搭火车或者搭高铁再转火车再转公车这样子去拜访他们的过程，流点汗走点路的过程，一方面是去想这件事情，二方面也是说好像从这中间就是付出的一点体力会让我更加觉得我对得起这一些角色。那很多人会问说要怎么采访到那些曾经有自残或自杀经验的青少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难，可是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可能会有点打破你们想法的是，其实很容易，很好找。就是我那时候大概就是先拜托以前教过的学生去问比他小几岁的学妹，基本上你只要找到一两个 他们就会马上跟你讲他也认识谁，因为他们会在社群上面分享一些人生，所以可能也会交到一些朋友是有类似的状况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本来最担心的是会不会找不到愿意给我问的人，但其实蛮快就有了，而且就是一个带一个这样子。所以原本以为最难的问题反而很快就解决，那其实接下来要去想的问题就是，那到底要怎么跟他们说这件事情。过程之中就是很常在问有諮商经验或者是有心理学背景的朋友，会去问说到底该怎么去跟他们聊这个话题。可是其实后来我发现我真正要去询问的不应该是专业或者学术方面的意见，而是要回到一个比较本质的，甚至是跟创作有关的事情。就是他们要的是你的真心诚意，就是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以及你为他们愿意付出到多大的聆听他们的耐心。所以本来一开始会很紧张，想要做的尽善尽美，但是其实后来花比较多心思去面对跟处理的是，你要怎么去旁听一个人的痛苦。比如说当他们讲到说哦，因为那时候被霸凌，要怎么去控制那个表情跟那个回应，其实是我在那两年之中常常感到很卡关的地方，就是不晓得说哎，这时候该跟他说什么，该怎么说才不会让他可能太难过，或者是该怎么说才会让他觉得好一点。所以在小说里面，其实我把这样的心情就放进去这个吴一光这个角色里。很多人说他觉得吴一光的台词或者是对白写的还不错，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那是我在这两年之中最真实的困惑，就是我们到底该说什么。那我自己后来很深刻的体悟就是，其实就是诚实就好了。当你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就跟那个人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安慰你。那以前会觉得我好像要赶快给个回应或者是给一个评价，可是至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之中，会发现到其实他们并没有在期待这个立即的回应跟评价，他们比较期待的是你有没有办法什么都不要想，就先暂时的待在我身边。当然他们这些我问的人我都有确认他们现在身边有一个比较长期且稳定的陪伴者，那他们也很勇敢，因为小说写完之后有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也有问他们想不想看，那他们都说想，然后我就吓了很大一跳，会想说哎，就是你真的想看吗？可是至少他们的一些回应就是说也会想知道，就是我是怎么去理解他们跟我讲的这些人生曾经非常不快乐的一段回忆。那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之中，影响了小说的一个非常大的走向。很多人在埋怨，或者是很多可爱的读者会小小的诉苦说，好像里面这个17岁的女学生她跳楼的原因很不明确。我自己会觉得说，一般的读者或者是一般人其实渴望的是一个很明确的原因，就是很线性的因果关系，因为 A 所以 B 这样子。可是我自己去问那些人的过程之中，我意识到或者我发现到，这往往不是单一的一个事件的冲击就会导致的结果，而是之前在他们有这些想法的时候，或者是那个事件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之前，可能最短最短也有半年，那可能最长是好几年，他们已经处在一个还蛮容易让他们就是很快的制造出不快乐的念头的环境里。 那这背后当然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旁边没有一个可以让他们依赖的、依靠的倾诉者，或者是他们要去表达很多自己的个人感受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压制嘛，就是可能会被说，哎呀，你自己现在才几岁而已，你想这么多。一开始我也会想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为什么。可是我自己跟他们访问的时候，他们往往无法回答。当然你如果硬要他讲，他会说，哦，可能就是那时候谁谁谁跟我提分手，我一时间不能接受吧。他其实也会挤出一个可能让你比较好交差的答案。可是到最后，其实你再问下去，你会发现到他有很多旁边的细节，其实那个细节才是关键。就是为什么一个分手会让他就是完全崩溃，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家庭跟在学校都得不到陪伴，也得不到温暖。所以当我这样子问来问去问来问去，第一个就决定说小说要去采取一个比较困难的写法，就是这个苏明炫他决定要自杀的原因要尽可能的模糊，不要去采取一个因为 A 然后就所以 B 这样子的写法，而是去把那个整个氛围、整个无处可去然后逃不了被压抑、被深深束缚的氛围把它给还原出来，最后让读者自己在脑中去进行这个连连看，看他可以还原百分之几对于这个决定的了解。那时候决定要这么写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天哪，一旦要这样子写的话他可能会非常的困难，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这是一个对那些我所访问的人来说最基本的尊重，就是意识到可能人的痛苦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其实是非常多面向，它其实是一个有机的生成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我们人们可能会去想的一个事件的冲动或者是一时脑袋不清楚导致的莽撞的结果。那些少女没有抵达她设定的场景，其实就是一个充满着所谓 PR98 PR99 的那些学生的学校。那小说最重要的一个情节或者说揭开序幕的场景，就是17岁的高三生苏明炫他从学校的顶楼跳下来。我当初在想17岁的时候，其实我想了蛮多自己的17岁。我一方面是跟这些有自残或者是自杀的经验的年轻人聊天，另外一部分其实我在聊的时候我也想了非常多，我跟他们一样的年纪的时候我在烦恼什么，我在想什么。我自己在17岁的时候其实是蛮不开心的，因为我自己小说出版之后非常多年轻人很爱问一个问题，就是那老师你有想过自杀吗？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兄弟会或姐妹会的那种承诺感。我当然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想过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写十几万字在谈这件事情。我自己17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每天在烦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读的是所谓的第一志愿，然后那个环境我到现在都还会很常梦见我们在考试或者是准备要去考试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蛮亚洲小孩的梦，我不太认为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他会一直梦见他17岁然后回去考试的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虽然家庭的关系是好的也是有人陪的，可是你一旦要去上学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想去学校。我那时候其实分数并不差，就是后来就是考到了台大，可是这种即使做得到跟真的要去做，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落差，就是我做得到不代表我受的苦比较少。其实很多时候是会怀疑说，为什么我做得到我就得来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能够离开。所以那时候其实每一天都非常的像是在应付这个社会，应付这个所有人都觉得学生的本分。其实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学生的本分这五个字还蛮可怕的。那在小说里面有一个场景，其实很多人说以为在写他们的学校，其实不是，那是我真实发生的事情。在读书的时候，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她是热音社的，她那时候率领了一些就是那种抗议的活动。我那时候非常的喜欢这个女生，因为我觉得她好像在这整个学校的死气沉沉之中，好像只有她是活着的，就是只有她是活跳跳的，那我们都好像有一种朝着某一种命运臣服的那种气息。可是当我这样子默默的憧憬着她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发现到班上的多数人其实对于她的评价是负面的。那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就是会说她都是花时间在玩社团，然后所以没有过好成绩，不晓得前途该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我们才十七八岁，我们就活得非常非常的世故。然后这个桥段就是这个热音社的这个部分，他率领了一个抗议活动的部分，那其实是我的青春。但是很有趣的是，就会有很多人来问我说，你是不是取材自我的母校？我说没有没有。可是这也表示很多人的学校都曾经发生了那种不太合理的服役规定，然后到最后有一个人跳出来想要推翻或者是想要挑战的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在十七岁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说，在整个考试的制度之下的学生们好像处于薛丁格的状态吗？我们其实好像是在生跟死的叠加态一样，表面上好像是活着，还会呼吸，还有脉搏，可是我们每一天脑袋里装的都不太是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意志，更多的是我应该要变成怎么样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会很迷信一件事情，就是只要考上大学就解脱了。其实那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考完之后就解脱了，那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在国中考高中的时候已经从老师身上听到这样子的话了，就是你们现在很辛苦，可是等你考上了高中就解脱了。我想说我们不是才相信一样的谎言吗？那如果说这样子，其实就表示等我考上了好的大学，我应该也不会解脱，因为永远会有新的要求，新的标准捆绑在我的身上。所以那时候已经可以预见，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无止境的得去面对旁边的人怎么样看你，你在别人心目中是怎样的分量。但也因为我自己还蛮记忆深刻，对于十七岁的自己的那种惶恐，以及对于未来其实是很害怕它发生的，很害怕它实现的。我其实对于这个十八岁的到来是非常害怕的，因为我自己好像已经可以看见生命已经注定要长成某一种样子，不会更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那么认真的迎上前是有什么意义呢？但也因为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说那时候的我在想什么，我觉得它让我可以好好的，一方面是跟这些青少年，他们也不算真的青少年，因为他们都二十几岁了，我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我还稍微可以理解他们的恐惧，我还是稍微可以理解他们对于那种长大后的忧虑。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他让我对于我的角色有深深的爱跟同情， 就是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选择。那些少女没有抵达，从去年的八月出版到现在，我其实有一件事情还蛮开心的，就是我收到了好多读者的回馈，而且这个回馈其实都让我非常的讶异，因为我原本以为想说，15万字的小说，应该看的人都是可能年纪跟我差不多的，对于那种大量的文字还是有办法消化跟吸收的人。但是首先我最讶异的其实就是这本的青少年读者好多、哦、因为三鱼书店曾经有跟我讲过，就是高雄的三鱼跟我说，就是这本小说出版了之后是很多人穿着制服来买的，那穿着制服大家就可以想象嘛，他们应该就是还在读书的人，所以那时候这是第一个最讶异的事情，就是他们这样子有点违反了我们现在对于那种年轻人都无法读很长篇小说的这种刻板印象。那另外一部分是很多老师也蛮喜欢这本小说，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可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想。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天哪，通常一本小说如果学生喜欢，老师就不喜欢，老师喜欢，学生就不喜欢，你一本小说可以写到学生也喜欢，老师也读，所以我原本会觉得老师喜欢我没有这么的讶异，但是结合我刚刚所讲的青少年读者也很多，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个部分是我自己老师那个部分其实也写得蛮好的，因为刚刚这样讲自己好像有点不要脸，但我真的会觉得我老师的部分之所以我会有信心说写得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也访问了非常多老师，尤其是访问那种40岁以下还在非常努力的想要改变一点点教育现场的老师，所以我会觉得小说里面这个老师的角色如果写得传神或者是写得好，写得让人喜欢，不一定是我的功劳，而是这些老师他们也交出了很多他们的心。在小说的最后，我有一个写了一个短短的3页的章节，总共有8个小段落，从年纪开始，17岁一路到3岁。那当初在去设计的时候，因为我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去讲出这是从谁的视角看出去的世界，那其实这个当然就是故意的，可是我觉得我在写这些年纪的时候，其实我在3岁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就是人大概就是在这个年纪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一个很大的，就是我们现在看觉得理所当然，但对于3岁的小孩来讲觉得不可思议的大事，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跟别人不是同一个人。人是在2到3岁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件事情的，发现到我是我，别人是别人，可是接下来终其一生我们都会发现到做不到我是我，别人是别人这件事情。那很多人会问说，如果这个17岁的女学生苏明炫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没有可能去改变她的这个最终的选择？我觉得身为一个负责任的创作者，我不可能跟你说就是有或者是没有，但我可以绕个弯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在17岁、18岁这么的绝望，可是这个痛苦到了哪一天其实就结束了，或者是其实改善蛮多的，这个来自于我大概23、24左右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自己原本是读台大法律系，那我身边的同学那时候都在问说，你要成为律师还是要成为司法官，还是要成为大公司的法务？然后我就发现到完蛋了，这些选项里面我都看不到我自己。那时候决定要来做创作，或者是不打算去做那些同学们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受到了蛮大的，可以说是关心，但也可以说是压力。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你是疯了吗？你是哪里不对劲？你这样子念了修了那么多的学分，你到最后你没有要转换成一个就是社会觉得应该要发生的事情，不会觉得很可惜吗？其实那一两年是非常的辛苦的。可是就在某一天突然间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告诉自己说，别人觉得我疯了这件事情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直觉，我的内心都告诉我，就是那条别人认为的康庄大道，我是一秒钟都走不下去了，从今天起我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所以其实如果再要给这个本小说写一个或者是下一个比较暖性的结论的话，可能就会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在给别人评价的时候也常常想起这件事情，就是也想起那个我们两三岁时那个巨大的发现，就是他是他，我是我。那些少女没有抵达的有声书已经在静好听上架了，非常的欢迎各位听众可以去听那些少女没有抵达的有声书，谢谢各位听众跟读者们。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